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知道透过你爱子耶稣的大名，透过耶稣的宝血，中间的墙已经拆坏了，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坦然无惧。我们要献上感恩，今天早上带着渴慕的心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你的圣经当中得到建立。谢谢耶稣，把以下时间交给圣灵来运行，来帮助我们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诗篇七十八篇了，到了七十八篇，你看到七十八篇它的经文比较多一点，其实它一直在重复讲到以色列史，以色列的历史很值得我们去再三去思考的。好，这边我们一起来看到它的作者是亚萨，亚萨呢他是大卫的诗班长其中之一，他就是收集那个诗歌的，然后对音乐性对这个乐器各方面都有他的专长在。那他这边讲到亚萨的训诲诗，亚萨的训诲诗，训诲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要好好的静默，不断的省思，或者呢不断的去静思，这个是他训诲诗的目的。那为什么要叫训诲诗呢？值得提醒我们很多的事，虽然他是讲到以色列史，讲到这个民族他们的败坏，他们的这个极度的悖逆，不断的犯罪，但是从这历史当中呢，神却教导我们现在的属灵的以色列百姓值得效法的地方。好，今天的段落多，我们就大概把它分为几段，那第一段我们用读的，接下来我就挑着讲好吗？这样子时间才够用。好，第一段呢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我的名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，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，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，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，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。
好，这边讲到亚萨，那看这些以色列百姓呢，他把他看成自己的子民一样，好像心中有急迫急迫的感受，还有这些领受要跟这些以色列百姓讲。他说，我的民啊，我的民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的口中的话。我要开口说比喻，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把比喻跟谜语画起来。原来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，盼望能够解开那个比喻，解开了谜语，那让大家都知道到底上帝的心意透过历史来对我们说什么，对上一代写下走过的道路，他们成为历史了，今天呢我们要听进去。这个比喻就是讲到箴言的意思，或者叫格言，对我们来讲是个智慧篇，所以整篇来讲呢它也是个智慧篇，从历史呢学到智慧，从历史呢学到教训，所以我们知道历史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，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历史，成为前车之鉴，好让我们走得正确，走得不走冤枉道路。所以历史呢叫做 history， 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，神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上一代的，今天呢我们要好好去听。这边第一句话说留心听，就是把耳朵呢给出来， give ears， 把你耳朵给出来，不要在那边一直听，但是从这边进去这边出来没有专注的，你要好好的听。所以你看到亚萨心里面非常的焦急，盼望以色列百姓都听进这些谜语，这些比喻在当中。好，比喻呢叫做箴言或者叫格言，谜语就是不容易了解的，是叫谜语，但是上帝会解破这些历史的事件，原来看了这样子事件之后才知道，原来上帝的手在带以色列百姓，从这些一代一代下来哦，能看到神的工作就开始了。你可以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以色列这个在雅各的时代，他们在埃及四百年当奴隶，后来呢，神差摩西把他救出来，经过了石灾，然后呢，到了旷野，然后经过红海，到了旷野，这些一路上神在写历史，到了进了迦南美地，好了，再来呢，就是这个所谓的士师时期、祭司时期，到了君王时期，这一路上的历史都值得我们再三去思考。 再三去了解到底神从历史当中教导我们什么。好，所以你看得到神讲的话我们要去听。好，接下来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很重要的，这些比喻这些谜语呢，所有人都要听见，所有人都要知道。好，这边把它画起来，那个所啊，是我们所听见，第三节是我们所知道的，那个知道就是亚达，又再讲出现一次，就是认识，所有人都要知道，所有以色列百姓都要认识，我们是属灵以色列百姓，基督徒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手，上帝的作为，而且上一代的历史我们都要知道，要去认识。好，接下来哦，第四节，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、他的能力、他奇妙的作为都述说给后代听。这边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这一代要知道上一代神在做什么事，我们领受，把这个谜语，把这样的比喻呢解开之后，一定要传递下去，一定要传递下去，那个叫做传承。我们上一代最重要要传什么呢？要把历史，包括我们这一代的神在我们这一代的工作，他的美德、他的作为都要传下去，这个叫做传承。上帝好喜悦我们做这种事情，用在我们现在一样，教会有教会的历史，我们从中部会一直开始到了施恩堂，明年就70年了，一直到我们自己的丰富教会、大有教会，都有一路上的这个历史，都值得我们去感恩，去回想上帝在这工中做了什么事，在我们自己里面11年当中做了什么事，我们都要知道。那新来的，或是我们带他信耶稣的，后来他成为 best 的，我们让他们受洗的，这些也要传递下去，让知道神到底做什么大事。那个这个叫做述说上帝的能力，述说上帝的美德，述说上帝的作为，述说给后代听啊。那个述说也代表数算的意思，要描述，要数算，所以世代呢都要相传，代代都要相传。像我自己来讲啊，我已经第五代的信徒了 ，OK 啊，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在我身上。接下来我的孩子呢就已经第6代了。我要常常跟他们讲说，上一代发生什么事，我们这一代发生什么事，上帝的手如今还是在，我们要继续来走这条神要我们走的道路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继续来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，我们继续在神的祝福当中。好，这边讲到第五节，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第一个出现的是雅各，后面是以色列。雅各呢，本身是一个人，他是抓后脚跟的，但神却眷顾他，跟他立约，因为在伯特利遇见神了。后来遇见神之后，他生命改变，个人改变之后，神就大大的祝福他，后来生了12支派。到了埃及的时候，他是个民族了，因为经过400年，已经长出一个民族出来了。后来离开之后呢，神要带他们交到迦南美地，就变成一个国家了。你看，从一个人到一个民族，到一个什么国家。上帝的祝福从历史角度来看都没有改变，上帝的恩典没有改变，神说了就是会做的。我们要记得历史可以看见神的手在当中的。所以你看到雅各，你看到后来就变成以色列，变成一个国家，就今天的以色列还在嘛，因为神讲了就会做。好，这边讲到神在他们当中立法度，设律法，让他们知道要怎么行。这法度律法就是上帝要我们走正确的道路，在这个恩典之下能够走得健康，走得喜乐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讲一遍第6节，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，把它画起来，晓得，又是出现亚达这个字。后代的子孙呢，以色列、雅各、以色列都要知道，而下一下代直到世代都要晓得起来，要告诉你的子孙，要去帮助他们，好叫他们仰望神，不要忘记神的作为，唯要守他的命令，这是诫命的意思，或者神的这些律法都要借着这些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第1节到第7节，你看到亚撒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负担，他的期待就是盼望能够世代继续遵守上帝的话，能够走向这条蒙恩的道路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神早就乐意让我们蒙福了，乐意让我们健健康康在世上能够荣耀神的名，继续来发扬神的这样的一个国度。好，这你看到第1节到第7节讲到上帝的心意。好，接下来从第8节开始呢，就讲到以色列史了。 上帝虽然是这样子的爱我们，但是你看到人却不会懂得遵守上帝的道。我们看第八节告啊这个啊第十一节背景，不
要像
他
们
的
祖
宗
是顽梗悖逆、居心不正之辈，向着神心不诚实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，拿着弓，临阵之日转身退后。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肯照他的律法行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的奇妙的作为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。讲到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，上帝要他们谨记的，不可以忘记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诫命，因为这些守律法、守诫命的，就知道上帝的作为，知道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的祝福都在这样的约当中，但是你看到吗？历史出现了这边说，不要像他们的祖宗，他们的祖宗是谁呢？当然讲到上上代去了。好，他是么顽梗悖逆、居心不正之辈，把它画起来。圣经形容这一代的人哦，是什么样的祖先？顽梗悖逆、居心不正。哦，你看到这个出现了哦，在顽梗悖逆讲穿就是顽固了。心里面非常的顽固。再来呢，什么叫悖逆？说很容易背叛，虽然我跟你立约，但是你常常背叛。 OK， 不会守约的背叛。好，用在现今哦，请大家记得啊，我们已经进到末世了，很清楚告诉末世呢有危险日子来到，其中一个叫什么离道叛教的思维出现。离道叛教代表什么？本来就在教会里面，本来就守住上帝的约，本来也听信真理的，后来怎么离开了？然后呢，又去拜偶像了，甚至呢成为敌基督了。这个要注意，这个事情在末世一定会出现。那个这种人呢，叫做离道叛教的事，他心里面有一个背叛的灵在当中，哦，背叛的灵，所以叫做顽梗悖逆。好，居心不正之辈。不啊，这个而且向着神心不诚啊诚实。什么叫心不诚实？就是不忠心、不依靠、不坚信的意思。在形容我们的人心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原来哦，我们呢虽然知道神的话，虽然知道神的恩典、神的律法，但是我们的心呢，要注意是心的问题，不是律法的问题，不是诫命的问题，不是实践的问题，不是神到底有没有在继续带领我们问题，重要是心呢。我们的 heart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heart。 难怪圣经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神各样都预备丰富了，像伊甸园什么都预备丰富，但是这颗心呢，有没有 ready 啊？我们的心最重要。我们的心如果不正的话，就是歪的嘛。我们的心如果悖逆的话，产生以下的结果，就是历史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。所以今天大家记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说的，我们的心到底如何，一定要认识我们的心。那个心也代表罪恶的心，或叫悖逆的心，或叫不正的心，或叫不忠心的心。哦，这个心呢，我们要去对付，我们要去明白。好，后来他讲到一个人叫以法莲。我们知道以法莲就是约瑟的第二个次子嘛。OK， 以法莲翻译出来就是双倍的祝福的意思，他是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的意思。好，约瑟呢也是被神提拔的哦。OK， 后来成为宰相嘛，你看他的孩子呢有两个，那其中第二个叫做以法莲，以法莲是得到双倍祝福的，因为神也跟约瑟来祝福。好，以法莲呢的子孙带着兵器，拿着弓，临阵之日转身什么退后，代表什么呢？到了进到迦南地之后，那时候一个时节是分为北国跟南国。OK， 北国呢就以法莲代表他的首都一样，南国呢就是犹大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事，你看到吗？本来在北国神很祝福的北国，但是北国的以法莲呢，跟这个旁边的这些外邦呢起争执、征战的时候，神告诉他们勇敢的去面对，但是呢他却临阵脱逃。带着兵器，神说可以的，可以得胜的。带着兵器到最后呢，我说转回去了，马古啊，跑掉了，那个叫做逃兵啊。在讲这个历史的事件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背后就是讲到那个顽梗悖逆之心，他们不愿意什么往前去迎战，这个叫做逃兵啊，这个叫做悖逆。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个问题出现呢？上帝一直栽培我们，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，然后最后逃兵了。 稍微要征战就走人了。教会本来就是征战地方，我们读了门徒班都不是读得很清楚嘛，怎么稍微征战就不要了，弃械逃亡呢？我们不是常讲我们是精兵吗？精兵呢就是要打赢仗的，阿们。训练兵队要干嘛？就是打仗嘛，不是吗？养兵千日就是干嘛呢？要保卫国家嘛，拓展神国，不是吗？要常常对自己讲，我是精兵，我不是伤兵，我不是弱兵，我更不是逃兵，我是精兵。上帝栽培我这么多年干嘛？就是要打仗的。你不打你是被掳而已啦，你不打你就回到一样埃及而已啦。起来打仗，不要担心，因为元帅在就可以了，跟随他就可以了。不要像以法莲一样临阵脱逃，转身退后，这个是很糟糕的。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，而且常率你们在基督里什么得胜吗？夸胜了。你相信这句话吗？人生本来就有风暴啊，耶稣说有苦难啊，起来打仗抵挡他，魔鬼就被什么离开吗？不是白白被打起来，因为神训练你这么多日，就是让你知道在世上有苦难，包括征战，所以勇敢起来打仗。好，这边讲到说以法莲带着兵器拿着弓，你可以想象的样子吗？全副军装，然后呢绕跑了，神在前面在迎接他啊，在带领他们，全部都不见了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我觉得神很难过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肯照他的律法行，因为他们是被约的人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约在身，我们有约在身，你跟神立约了，当你受洗那一刻就开始了，我们要被训练起来为主来征战，这是我们的身份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在以法莲的特质就这样子的，他本来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，也代表北国，却不遵守的神的约，却临阵脱逃，逃兵去了，也忘记上帝所行的和他显现奇妙的作为。所以你看到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会发生在以色列历史当中，请大家记得也会发生在我们这些当中。你要一定要认识自己，我们也会跟他们一样的，我们一样的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从历史当中学到很重要的教训，说我们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好好思想，那个叫训诲师，就是好好的思想，境界的是思想。我们也会不断不断的犯错，不会一次而已，会很多次，但是从这历史事件当中学到我们的本性，那我们怎么样去靠得住得胜呢？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。好，接下来十二节到二十节呢，我们就不念了。讲到很历史的事件，他们在埃及地，看到吗？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埃及地，埃及地出现一次，后面又讲到好多次，后面你看到这边地方又在四十三节开始讲的更细，有十灾。这讲到什么？埃及地上帝就出手了，上帝就工作了，上帝在埃及地的所安田呢，所安田就代表说在埃及的南边呢是法老的住处，那个叫所安，在法老住处上帝竟然出手用石灾来证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使个法老心硬，到最后呢就开始什么松软了，然后让以色列百姓走出了埃及。这个历史的事件呢很值得我们去思想。他说神还做了伟大的事，什么事呢？神叫摩西走到红海的边缘呢，怎么办呢？四处呢都没有出路，左右也没有出路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什么？走过红海。所以拦阻很大，怎么办？神说只管站住，不要害怕，看今天神的作为。他不能往后走，也不能往左，也不能要，唯一路就是往前走，信耶稣，没有别的路，往前走，就是这样子。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，遇到难处，可能家庭、婚姻、健康、财务没有路了，怎么办？就一条路，往前走，不要再想过去了，就是这条路。那你说什么死路？不会死的，只管站住，拿起你祷告的杖，大声的宣告神给你讲的话，红海就会离开，红海就会分开。这个是历史啊，有没有学到这个？就常常就没有路嘛，不是吗？读我们呢，公投刚过去而已，不是吗？又大又难的事，但是我们就高举祷告的 双手嘛，高举穿起祷告的外袍，拿起圣灵的剑，大声呼求，红海就分开了。唯一的路就是往前走，不要在左边啊右边啊要把骨回去了，迈过去嘛。基督徒就未条道路，那条路叫做天路。有时候我们一边走都一边是想回去算了啦，我们很容易的想回头，很容易的。但是耶稣说这条路叫做窄路，也叫做窄门，是走永生的道路。另外一条路呢，回去很简单的，左边右边也很简单，叫做什么大路，叫做宽的门，去的人很多，舒服的很，但是是灭亡。走的人很多，丰富教也不少人走啊，稍微一迫压迫、啊、走人了、啊。我的门徒就走。弟兄姐妹，到底有没有认清一条什么路啊？窄门、窄路，找到人不多，去的人也不多，但是是通往永生之路。走舒服的道路多的是啦，你要选择哪一条？安逸的路都是是，基督徒很喜欢安逸舒服 comfortable。 要小心哦，耶稣已经讲清楚了，你们要跟我吗？我没有饼没有鱼，你还要跟吗？想清楚，摩西就是走这条路，死就死，何没死啊？不会死，他的路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现在标杆直跑，就是这条路。大家要走啊，没关系，祝福你走吧，我就要继续走这条耶稣要我走的道路，那条叫永生的路。阿们。好，神这么爱以色列百姓，就让他们走出一条路，走进干地，到了迦南美地。好，你看到红海分开，这何等大的神迹啊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用云彩啊，然后呢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。好，到了第十五节，在旷野就分裂什么磐石，然后击打磐石，那是旷野怎么有水？上帝一样行神迹，只要击打就可以，又才看见祷告的大能，一祷告磐水就什么出来了，马上解决什么水荒的问题，就有的喝了。你就走一条道路就是这样子，很奇妙，看起来会死不会死，看起来没有路就是这条路，你看到吗？以色列百姓走路就是今天我们正在走的道路，似乎困境难难，但是每一次困境神就给我们能够解开那个结，关关难过就关关过，那个叫做神迹奇事随着你，不是吗？是吗？谁没有问题的？每个都有问题啊，家庭困难都有啊。但是感恩的是，我们去走这条窄门跟窄路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。阿们。不要选择回去埃及的路，舒服的路，去的人很多，修旧。No， 那是灭亡的路。你要走这条永生的道路。以色列的历史很提醒我们，所以他做训诲诗。我们要好好的思考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你看到这个磐水出来之后，你看到十七节又出现一个字叫仍旧得罪他，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出现好多啊，二十三十二节仍旧犯罪，看到这个吗？好，五十六节呢仍旧试探，出现好多，原来人性就会什么不断啊，我会不会啊？会啊，像瑞金哥刚刚讲啊，哎，我看到这个也想到我自己啊，我不会好到哪里边去，我仍旧会跌倒，仍旧会犯罪，仍旧会悖逆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我们的人生道路会是这样子？会吗？因为这历史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他们一样的、啊、我们只是在比较后端，他们在前端嘛。他们是人，我们也是人、啊、一样的。原来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仍旧代表我们不会一次就永远永远都不会再犯罪了，还会跌倒。信主之后过了红海还会跌倒啊？会，仍旧代表认识我们的 人性，有罪恶的权势在当中，一定要认识这个。好，你看到从埃及地到了这个旷野地，你看到神迹这么大，但是他们仍旧得罪他，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，试探神，还要妄啊这个妄论上帝啊，然后跟神啊这个说一些试探神的话，怀疑上帝，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？你击打磐石，使水成江河啊，还能赐下食物给我们吗？对神呢，一步一步的怀疑。其实很多的神迹喽，都忘记这些，没给你聊聊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会不会常忘记啊？好不好？鼓励大家写日记的习惯。我也不是很会记的人，可是我都会写一些啊，神在神恩典上每一天有什么，就写一写。然后到一阵子就翻一翻，哇，好多恩典哦，就不敢忘恩了。可是我们很容易忘记，就是看现在，看现在遇到什么问题要去处理，这个缺失等等，都是这样一直放大放大嘛。可是要记得过去神的手，过去的历史 His story， 他的故事，要记得他这个，我们就会看见，哇，神做了好多伟大的事，我们心里面就越有信心了，请记这个事情。好，接下来看到，来，我们看到虽然如此，你看到第二十一节哦，二十一节到了这个四十二节，就是另外一段哈。好，这边讲到二十一节出现第一个字叫所以，所以神听见就什么发怒，神听见什么妄论他们呢、啊？妄论神，在什么在帐篷里面起起楚楚啊，论断神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怀疑神嘛。然后悖逆什么，得罪什么，神都听见了。听见之后，神有什么样反应？好，把它圈起来。神听见就发怒，画起来哦。然后烈火向雅各烧起，有怒气向以色列什么上腾。为什么神会生气？我们神不是圣诞老公公吗？应该都是哈哈哈哈 joy 就好了。他总是用笑脸帮助我们，圣诞节又来到了，不是这样子吗？然后你需要什么就丢什么礼物给你啊，啊，超过你所求所想，好了，就这样子，什么？历史告诉我们神是这样子吗？没有哎，神为什么生气？为什么神会生气？有没有想过？因为他是人嘛，是吧？也不是哦，因为你不听话。很简单啊，神就是爱，爱里面的本质就是真理，那个叫真爱，不是常常讲吗？我要真爱啊，真理的爱，不是乱爱的。只要有真理，一定会有审判，是吧？有真理一定会被审判，会，因为真理就是绝对性的。所以神说，我匆匆忙忙有恩典也有真理啊。OK， 神发怒是因为他本质就是真理。耶稣是不是真理啊？耶稣在世上有没有怒气啊？有哦，还翻桌咧，是不是？是哦。耶稣有真理，真理呢就有怒气，那个是情绪的表达。我对你这么好，把你带出埃及，然后走出了一条活路，经过了红海，到了旷野，还给你水喝，还玛纳降下来，难道你都忘记了吗？还在起起楚楚，背后论断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，一定要学习感恩，多说感恩的话，多说祝福造就人的话，赞美的话。特别教会给很多很多羊群很多的恩典，要感恩，不要背后起起楚楚，不要忘记哦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神的身体哦，教会是神的心腹哦，教会的头叫做耶稣基督哦，是吗？是的，我们要为教会祷告。阿们。你指教会只在指谁啊？传道人吗？牧师师母吗？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而已啊。教会就是耶稣基督，阿们。我们要起来为教会祷告。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心，我们要抓住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神的怒气，神有烈火，因为他是一个真理的神，所以会有审判。好，审判开始了。好，因为他们不信服神，不依赖他的救恩，所以审判就来到当中。好，但是你看到吗？虽然审判，神呢却又降玛纳给他们吃，天上的粮食，然后呢又吹了东风南风来，然后有这个鹌鹑的鸟，然后飞到他们帐门口，他们有肉可吃。看到什么？所以看到一件什么事情？原来神有真理，神也有恩典。看到这吗？在生气当中，神还是给恩典呢。你可以想到这位神吗？一边生气，一边呢还祝福你。哎，这个是一边生气，一边还怜悯你，像不像爸爸妈妈？一边气，还是煮饭给你吃了？有没有这样子？哪念啊？是喊嘛？是弄哪关心不？啊，衫是有穿不？啊，出门提雨伞，不要落雨啊呢？其实很气哦。可是怎么样？不会说啊，就不要你了？也不会啊。这个就是爱，真理跟恩典是不会分开的。真理跟恩典是神的属性，但是记得，恩典大过于审判。神的恩典大过于审判，叫你愿意悔改，恩典又继续了。这位神是这样的神呢，我们摸不透哈，就是这么伟大、这么慈爱的神。从以色列百姓，你们看见神的心吗？以色列百姓不断不断的悖逆，然后再三仍旧，但神还是有审判、有怒气，但是还是给恩典、给怜悯。这位神让我们真的值得敬佩，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他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大概有几个特质，从二十一节开始下来就知道，第一个特质就是体贴肉体了，怎么样？只要有水喝啊，怎么样？炒的水喝，炒的肉吃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这些啊？那个叫体贴肉体。然后有肉之后啊，吃到什么？连这个鼻子都喷肉，你看到那个叫贪得无厌。我那个样子很难看吼，在他那喷出来，那个万叹熊的哟，哇，到处都是这鸟啊，什么鸟的肉啊，那样，然后忘记神这样子。你看那个图发 picture 吗？啊，那家那脸啊，那家那切，那家那抱怨，结果你会不会愤怒啊？那个样子，已经忘记感恩，充满了抱怨。这个叫体贴肉体，或者贪得无厌，这是人性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三十一节又出现，神的怒气就向他什么上腾，然后神就击杀肥壮的人，还有击打倒少年人呢。虽是这样，三十二节你看，他们仍旧犯罪。哎呀，当神容不容易？当领袖呢，就爱看蕊戏哈。哎，人就这样子哎，你们看到？感谢赞美主啊！我们就知道说哦，当神很不容易，当领袖很不容易，但是感谢主，神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。阿们。神爱不爱啊？你们仍旧犯罪，神仍旧爱，仍旧救赎，仍旧怜悯，仍旧施恩。这个就是我们。看见神的心啊，所以我们走向这条道路，其实我们越来越像神啊。牧养不容易哦，对不对？带领人不容易哦，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在当中。不是救一次了吗？神说仍旧再救。不是讲过了吗？回头之后又忘了，仍旧再说。是不是？不是想着跌倒了把你鬼都赶出去又再回来，仍旧再释放。人是这样子，哎，有没有看到历史？以色列百姓都这样子，仍旧仍旧。但是感恩的是，神仍旧恩典，仍旧怜悯，仍旧救赎，像爸爸妈妈的心，盼望他们有一天都能够长大。OK， 很难明白上帝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好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你看到三十三节，因此他们的日子全归虚空，叫他们年岁尽赎。惊恐， 如果你继续走这条体贴肉体的道路，忘恩的道路，爱报应的道路，忘记神的道路，不愿意走神的道路，虽然恩典还在，虽然你已经受洗的跟随主的感觉，但是在神眼中你的日子一生叫做 empty， 什么东西啊？虚空，因为都没有跟随神了，在神看起来说都是空的，不管你做的多么发达，工作各方面在神看都是 empty 虚空。那一辈子当中呢，神说都是什么惊恐，这个就是他们的上一代的结果，在旷野那一代不是倒闭吗？只剩下两个人走进去吗？那一代人在神眼中都是虚空，都是什么净空，都是这个惊恐在当中，那一代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神看法是这样看，愿神祝福我们，给恩典，给怜悯，让我们日子充满上帝的恩惠，能够敬畏神，被记录下来，不是虚空，满被记上了，记不下来。 OK， 我们都有生命册，上帝都会记录下来，我们要跟神合作，写出我们的生命册的内容，有一天都会看见的，把它写下来，能够被记录是好的，而是记录好的，好的不是记录坏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，越看就觉得哇，这些人真的是又谄媚，然后又说谎，心又不正。好，你看到这些呢，好，然后呢仍然犯罪。到了第三十八节来，但他有怜悯，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灭绝他们，而且屡次消灭他们怒气，不发尽他的愤怒。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，而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。所以上帝知不知道我们的本质？我们本质就是一场去而不回的风。我们本质是属尘土，因为他造我们嘛，他太了解我们，所以神很怜悯我们。他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恩典是一生之久。我们在唱这首歌不是吗？从历史角度是这样的意思。感恩，谢谢主，我们今天还有恩典的机会，赶快回头悔改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接下来哦，那我们看到四十三节哈，一直到了五十四节，又讲一次。但是在埃及地出现什么呢？神迹奇事，看到什么？四十三节一直到五十四节，讲到什么呢？埃及神出现极大的神迹，有十灾嘛？看到这吗？这历史的事件又提一次，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不可忘记雅各、约瑟，包括以色列百姓都不可忘记，这后代都不能忘记埃及地出现了伟大的事情，因为神在，神出手。好，这实在我就不多说了，有这些蝗灾，有虫灾，有蛙灾，蝇灾，还有炮灾，还有这个瘟疫灾，灭长子之灾，这些我们都读过，你可以看出埃及记都一直在重复这些事，告诉我们神在，神的恩典，神的能力，我们要敬畏他，神的工作是非常特别的。好，所以到最后呢，他说他却领他们像自己的羊一样，然后呢带领他们稳稳妥妥的。五十三节，你们只要跟随就可以了，好好的跟随神，神就带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段，另外一段从五十五节开始，他们把他们赶出外邦人，用绳子将外邦人的地粮这个地粮给他们为业。这是指什么？有另外一个时代进到什么迦南地了，就是约书亚时代了，入迦南。刚刚讲到是上一代出埃及嘛，现在什么入迦南了？入迦南这一代又出来了，是新的一代，其他都倒到旷野嘛，倒闭嘛。但是这一代起来有没有学到历史教训？上帝告诉我们，你看到第五十六节，他们仍旧试探，代表下一代怎么样？他的本质没有改变呢，本性、罪性、人性的本质还是在，仍旧悖逆神，仍旧不守神的法度，而且五十七节反倒退后，行诡诈，向他们祖宗，是指谁呢？以法莲，刚刚不讲以法莲吗？是不是拿弓啊，拿个箭就跑掉了，一样嘛？请问我们下一代会不会这种情况？会有。我们儿子，你会不会这种情况？会有。我们孙子会不会？会有。这是历史的重演。我们要从历史成为我们的借鉴。好，而且呢让神更生气什么呢？五十八节来读，来，因他们的秋坛惹动他的怒气， 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怒，神听见就发怒，极其憎恶以色列人。前面讲到愤怒嘛，发怒嘛，烈火嘛，上一代，到这一代呢，他不仅讲说他愤怒是极其的什么憎恶。他们到底下一代出现什么事？上一代可能很体贴什么肉体，是不是 ？OK， 然后呢属肉体情欲嘛，但是这个呢，这个对神来讲是最大的憎恶，是什么？拜偶像，拜偶像，跟行巫术邪术是一等的，等于说惹邪灵上身了。上一代是体贴什么？肉体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下一代呢直接冒犯神，我拜偶像去，不要你这个神，直接跟灵界就通了。神最厌恶的就是拜偶像，因为那背后是有邪灵在当中，邪灵上升了，整个国家就会沦亡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神就工作，怎么工作？除了厌恶之外，甚至他就离弃示罗的帐幕。好，请我们读了撒母耳记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士师时代？看到利啊，这个什么以利啊，他也是士师，也是祭师嘛。结果怎么样？神都不说话了，因为他们都拜偶像去了。好，在示罗发生什么事？我们看见整个示罗的帐幕不是整个会幕啦，还有整个约柜不是被非利士人什么抢走了？国破人亡，有没有？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跟能力，都被非利士人抢夺，然后放在什么庙里面呢？你看到这很糟糕的事情竟然发生哦，在历史里面它记载下来。所以神有没有审判？审判，审判士师的时代。好，那以利他的两个儿子不是当场当天就死了，然后他第六十三节呢，处女也无喜乐在当中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吗？因为那个他的女他的这个媳妇就弯着腰生了孩子嘛，叫以加伯，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有约柜呢，抱着约柜，然后竟然约柜会被抢夺。弟兄姐妹，到底在历史在教导我们什么？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不要体贴肉体，也不要一心二意，要跟随耶稣就单单纯纯的跟随，不要一方面又要拜偶像，一方面要从世界得好处，要一心一意。一心二意人是很糟糕的，我们要记得这个教训，这就是历史的教训。哦，他又有偶像，偶像有很多啦，木头也是偶像啦，石头也是偶像啦，树木也是偶像啦，有没有其他是你的偶像的啊？以别神代替的话，愁苦都会加增，可能金钱、事业、可能侍奉，都可能成为偶像哦。孩子有没有可能成为偶像啊？都可能啊。偶像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变成了 number one， 他是最重要的、为首的。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取代了神，那个就是偶像了。怎么办？偶像怎么办？猜，看不起呢？不要让神极其贪污。当然，直接拜所谓的庙里面这些菩萨，邪灵一定会来。但是我们记得，神是祭血的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，来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？最后一段了，六十五节。那个时候，主向世人睡醒，向勇士饮酒呼喊。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讲以利儿子啦，那个士师时代过去了，但是新的时代来到，你看到吗？神向世人睡醒，向勇士饮酒呼喊，代表说神还是给恩典，虽然这一代这么败坏，但是神看到愚民，他还是给恩典。虽然神极其的愤怒，极其的恨恶，神还是给怜悯，因为他跟亚伯兰立约，以撒立约，雅各立约。虽然你们这世代子孙不怎么样，但是我的约不改变，我是守约施财神。神又看见他，又出手了，又怜悯了，又带他们起来。而且神说他像睡醒的勇士一样， 精神饱满，为你征战。虽然国家已经这么烂了，被掳的掳了，你看约柜都被抢走，你看你们在干什么啊？连约柜都被抢走，哎，连这个都保不住，你看吗？哇，这个国很糟糕哦。后来神怎么出手？来，他说打退敌人，使他们永远羞辱，并且弃掉约瑟的帐幕，不拣选什么以法莲之畔。讲到 北国就亡了嘛，亡国就北国嘛。接下来没关系，神还有办法。神却拣选什么犹大支派，六十八节，神拣选犹大支派，他喜爱锡安。十二支派里面本来就双倍的祝福在以法莲，他以法莲不要，神就有另外 B 计划，拣选什么犹大。犹大就是可赞美的意思，犹大就是从大卫之根后面延伸到什么耶稣基督了，就预表耶稣基督。这条历史线到最后的就是指向耶稣。人会变，人不可靠，人有罪性。你看历史，你一直要告诉我们，人真的是不安全、不完美，人不可靠。所以不要依靠世人，不要依靠君王，他的气一收，什么都没了。再讲回来，我们也不是依靠领袖，不是依靠教会的领袖，也不是靠社会的领袖，这些都不可靠。真的，人是不可靠的。那到底什么可以可靠的？神后来一指向就是犹大，犹大预表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的根是从犹大而来嘛，大卫的根，他喜爱的锡安，建造他的圣所就圣殿，好像高峰，又建造他的永、这个建立永存之地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好，接下来七十节到七十二节，我们来读就结束了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招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
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
好，神、这个废弃约瑟的帐篷，还有以色、这个、以法莲，现在拣选了犹大。我们知道犹大代表今天的耶稣基督的国度，可赞美的。那国度里面拣选一位仆人叫做大卫，大卫是可、这个钟爱的，或者蒙钟爱意思。他呢有个特质，他就预表耶稣基督。好，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、一个 little boy， 一个少年人，但是神却把他拣选出来，因为他是敬畏神的。然后呢，他知道怎么样来带领羊群。好，摩西带领过，但是摩西带的真的很辛苦。然后看到约书亚带进去也非常的辛苦。现在兴起谁啊？大卫。大卫预表完整、完美、完全的意思，代表耶稣基督，他一样要带领羊群。过去摩西把他们带出来，预表耶稣基督一样把他们救赎出来。但是现在下一代怎么办呢？神兴起了大卫在羊圈当中，然后带他出来，招他不再跟那些带奶的母羊，而且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，还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好，那怎么牧养呢？你看到吗？神就高抹了大卫，这个高抹就叫高抹今天的耶稣基督一样，高抹他，让他心中纯正，他的心是纯正的。前面的这些以色列百姓，刚刚讲过，心里面都是什么不正 ，OK， 然后充满了什么呢？充满了顽梗悖逆、居心不正之辈嘛。但是神现在兴起的耶稣基督，好像 大卫是预表耶稣基督心中的纯正，然后呢牧羊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好，代表说神的心，我看见吗？就是耶稣的心。然后他的心里面有个什么 integrity， 有个纯正在当中，非常的正直、完全、单纯、百分之百的信靠上帝。这个牧羊人是完全的神哦、这个是大牧者耶稣。然后手中的巧妙代表他的手非常灵巧，另外英文字叫做非常有理解力、有洞察力，知道怎么带领羊群呢、清清楚楚的带领羊群走向这条神所喜悦的道路。好，我们、来结论七十八章、你看到其实 在讲历史，那历史其实也告诉我们怎么样从这历史当中学到见解，也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借镜。那我们有三个方面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认识我们老我， 以色列百姓就讲到我们老我，我们会有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，这个就是老我。记得这个就在讲我们，不是讲他们，我们世世代代已经有的就出现，不是一次嘛，他仍旧犯罪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老我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要每一天都要谦卑依靠神，像保罗一样，我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要记得这件事，谦卑，要舍己，要对付我们老我，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，要仰望神。好，第二个真理讲到什么呢？神有真理，所以有审判。神有真理，就有审判。但是记得，恩典大过于审判。恩典大过于审判，意思就是神会在愤怒当中继续什么？给恩典。在审判当中给什么？恩典。这是这样的神，学到这个功课，所以不要离开神。虽然我犯错了，我就悔改就好了，神会继续给什么？恩典。不要逃离，继续面对就可以了。神还是怜悯的，所以他会生气，他是记得恩典大过于审判，因为他爱我们像爱自己儿女一样。第三个，请大家记得后面这一段，我们要好好的跟随耶稣基督。耶稣是好牧者，我们要成为好羊群，不要背逆，要成为好羊群，要跟随耶稣这条道路。这条道路叫做窄门，叫做窄路，去的人不多，但是却是永生的道路。我们要走这条不容易的路，但是是永生的路。不要跟随那条大门大路，人去很多，但是不一定是永生的路。好，我们现在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了今天诗篇七十八篇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帮助我们都能够专注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透过了以色列史，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、神的赦免、神的神迹、神的能力。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的属性，也帮助我们从历史当中越来越知道上帝的心，帮助我们都要跟随耶稣到底。因为你是好牧者，好牧者为羊舍命，我们要成为好羊，跟随主到底。虽然有时候会走高山，会走低谷，甚至流泪谷啊、伤心谷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一定可以通过的。我们谢谢耶稣，求你继续带领丰富教会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，所有的羊群都跟随到底，爱耶稣到底。谢谢耶稣，我们站起来来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。